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今天会在这里。若不是你的恩典，太阳还不会出来，月亮早就没有。主，一切都是你长久的忍耐，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主，今天我们领受从你那里来的恩典，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知道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学习像保罗一样，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为主。主耶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一切为你。主，我们很多的时候或许仍有很多的保留，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体会到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的宝血所成就的。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更多更多的来降服自己，完全为你。谢谢主，来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使徒行传》，你帮助讲的，帮助听的，能够有你的圣灵向我们开启，使我们明白真道，使我们里面有火热的心，渴慕你的话语，渴慕你嘴中所出的每一句话。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我们要看到21章一直到28章，保罗要开始走进另外一个他的生命里面的另外一段路程，是跟过去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1章，这里写到第一节说，我们离别了众人，这个我们是指路加医生所写的。你要记得使徒行传是谁写的？路加。所以路加说，我们路加加入保罗的这个团队，他们一起行动，他们就离开了，开船一直行到哥士，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帕达拉，这个都是翻译的名字，就是从现在的土耳其，然后就开船往以色列地区，然后会经过居比路。居比路是哪里？居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本来是要到那个叙利亚去，往上面去，他们就在那个推罗西顿的地方，他就下了船。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有地图配合着看的话，你会觉得这些文字都活起来了。然后他们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船卸了货，船还要继续往叙利亚去，他们就下了船。他们找着了门徒，到一个地方不是先去找旅馆，他们先去找什么？弟兄姐妹，同作肢体的。所以弟兄姐妹，不管你在哪里，打开你的家，欢迎信徒肢体住在你家是应该的。初代的信徒给我们看这样的榜样，所以我们要学习初代教会这样的一个榜样。他们找到了门徒，谁的门徒？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他们下面我们要看的就是他们被圣灵感动，这些门徒都是在圣灵当中，都是领受圣灵的，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不要去。他们告诉保罗你不要去。但是过了几天呢，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跪着祷告，彼此辞别。我先把经文念一下，我再来讲这一段。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一直念到16节，我们来看。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多利买就是我们曾经去过的阿口，去过吗？几个人去过哈？阿口那个时候叫多利买，是用埃及的一个统治者、一个君王的名字来取名的，但是现在改名叫阿口。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该撒利亚我们也去过，是不是？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还记得腓力吗？ 对那个伊索比亚的太监传福音的那位腓力，当他给他施洗之后，圣灵就把他提走了，对不对？提到哪里去？天上去吗？不是，提到也许就是该撒利亚。他们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啊，记住这一句话，是说预言的。我们看看前面第四节讲到说，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被圣灵感动在讲这些话，也是一个预言。他们领受一个预言，叫他不要去。然后我们看到这里有四个女儿，腓力的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女先知。女先知，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又有来一个先知，名字叫做亚加布，亚加布出现过的哈。亚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这个先知也发了同样的一个预告，一个预言。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连保罗所有的同工，他的团队的人都劝他，你不要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他的心都碎掉了，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在亚兰文的新约圣经里面有多一个字，就是我为弥赛亚主耶稣的名，弥赛亚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久违或作老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居比路人，塞浦路斯人，跟谁是同家乡？巴拉巴，那个被称为劝慰子。好，我们就先暂时念到十六节，我们来看。我现在在这里要先来看的就是指初代教会，这是有不少的先知啊，有没有？先知，这个也是先知，那个也是先知。这些先知是不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在讲那些先知书所讲的先知？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写大先知书、小先知书的那些先知，是主耶稣来之前差派他们对以色列百姓犹大以色列发预言，要他们悔改的。所以很多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说法，就是说现在不再有先知了，有没有听过？现在不再有先知了，因为主耶稣说先知直到谁为止？施洗的约翰，对不对？施洗的约翰为止，不会再有了。可是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发现呢，很多先知，不是吗？男先知、女先知，还不是先知，还不是只有男的，还有女的。其实在圣经里面，你们知道从一开始就有女先知吗？有谁？我们想想看啊，米利安是一个，对不对？还有谁？士师记里面的迪波拉是女先知。那还有谁？迪波拉还有谁？其实你知道吗，撒母耳的妈妈哈拿也是，当她怀孕生了以后，她唱出来一段也是预言的话，只要她讲了预言，她就是先知，她就是女先知，以后都应验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是先知，她去看那个伊丽莎伯的时候，那个伊丽莎伯肚子里面的孩子就跳起来了，然后他们两个人都宣告出一段话来，这些都是先知。这我在讲女先知，你知道吗？以赛亚的妻子也是女先知， 圣经里面也称她是女先知，所以女先知不少。在这里是讲腓力的四个女儿，她们都是处女，她特别提出来，处女就是没有结婚的，没有嫁人的。那我们来看21章，当这些人这些门徒接待了保罗之后，圣经说他们被圣灵感动，就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我们在这里要来分析一件事情，就是说圣灵感动这些门徒告诉保罗说你不要去，还是圣灵感动这些门徒他们看见保罗到耶路撒冷会受逼迫，这是两件事哦，你明白吗？就是他们在灵里面有领受，灵里面有领受，领受这个人要受逼迫，到耶路撒冷去会受逼迫。但是接下来他们对保罗说你不要去，你们觉得这是圣灵的意思还是他们自己的解释？你不知道，自己的解释。对，是我记得我去那个 IHOP 的时候，那个国际祷告店在 Kansas， 那个 Mike Bickle 有一次讲了一篇道，他就讲说他在带领他的整个这个国际祷告店的时候呢，他们有那个先知学校的训练，先知学校训练很多的人呢是看到一个异象，看到一件事，比如说我看到你，我就有知识的言语，但是他说大部分的人嘴巴讲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带着自己的解释，不是圣灵的意思，他让他看见一件事情是真的是圣灵的感动，但是呢，所以他们在训练的时候要一定要这个被训练的人要记得，你不要去解释，你不要去用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啊，这个意象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用我的意思去解释它。他说大部分都是错的，大部分都是错的。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这些人爱不爱保罗？我相信他们尊敬保罗，爱保罗，所以当他们看见那个异象的时候，他们的里面的感动就是你不要去，他没有危险你为什么要去，对不对？明明看见你有危险你为什么要去？而这样的一个看见不是只有他们，因为我们看见说在下面那个亚加布也来了，那个先知记不记得亚加布出现过的在哪里？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对不对？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他预言过，十一章的第28节28、29，内中有一位，他说27节好了，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又是先知，很多先知啊，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就是这个亚加布，他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所以他所讲的这个预言有没有成就？成就了，所以他是真先知啊。但是你们要记得哈，这个先知跟先知书里面写先知的神差派的那个先知不太一样的，那个职分不太一样的。我们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哥林多书信。我记得在很早以前讲过，对不对？我们学习过那个先知，我们在学习医治释放的时候，我们有学习到一块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知识的言语，有没有？我们不晓得什么叫知识的言语，其实就是好像你灵里面一个感动，你看见，然后你就讲出来。他们在医治的时候常常会讲说，现在神就是在我们当中，谁有什么腰痛的、背痛的、脚痛的，或是有人有癌症的，或是什么，他们讲出来里面真的是有人是这样子，然后说神要医治你，这是知识的言语。那我有一次看到那个克兰迪牧师哦，他就讲说他前一天要去做服事的时候，他一个下午在等候神的时候，他自己感觉到就是说他身体是好好的，他觉得他脚关节老是痛，抽痛，可是那个不是他的痛，所以他的操练他就把那个写下来，就是有人脚关节痛他就写下来，他说一下子啊，好像是眼睛痛， 还是说眼睛跳什么，他就写右眼，就写下来。结果他就把他的这个得着，他第二天去服侍的时候呢，凭着信心他就讲出来，有谁在我们当中啊、右脚痛不能走路，或是说眼睛左眼右眼痛，或是有病，真的是果然当场就有人举手，然后他就宣告说神医治，那些人就得医治。他不是这样操练的，他开始会很担心，我要是讲出去根本一个也没有呢，我要是讲出去根本没有得到医治呢，他必须要跳过这一块，他就是领受了，然后他就讲。所以他在教导那个知识的言语的时候，他是这样子啊做的一个解说。就像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些人领受到跟保罗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你在耶路撒冷会受到逼迫，看到这件事情。所以雅加布也是，雅加布呢是把保罗的腰带拿来，然后捆上自己的手脚，然后就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雅加布有没有讲你不要去？没有，但是他把他所看见的怎么样讲出来，看见的讲出来，他没有讲说你千万不要去，他没有拦阻他，有没有？这个大概是比较成熟的先知哦，没有讲说他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其余的人听见的话，在他旁边的这些人听见，他们就怎么样？哇，已经这不是第一次了。记不记得我们在推罗上岸的时候，那个门徒已经讲过了。现在这位雅加布，他一定是有一点名声的，有一点可靠的，因为他发过预言，曾经应验过的。所以大家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开玩笑的，你不要去，你不要去。我们来看保罗的反应。保罗说什么？你们为什么这么痛哭，使我心碎？看到你们这么难过，他不是石头心哦，他也很难过，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神的话，他没有圣灵告诉他说你不要去，你知道吗？所以他要去。然后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来看第九章。第九章有一个叫做亚拿尼亚的这个人门徒，第十五节，主呢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去哪里？去保罗那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主耶稣拣选保罗，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谁的名？主耶稣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怎么样受许多的苦难。对不起啊保罗，这是你的命定，你服侍神，你一蒙召，你的命定就是你要荣耀主耶稣的名，并且你要为这个名受许多的苦难。所以摆在耶路撒冷的苦难是保罗的命定，圣灵没有拦阻他，所以保罗一定要去。保罗他一定要去，他要迎上去。我们知道在后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向他显现，我们看23章，使徒行传23章11节，第十一节怎么讲？当夜他已经被捆绑了，对不对？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他的被捆绑是成就神的话语，他在众人面前为主耶稣的名做见证。那主耶稣向他显现说：你放心，你不仅在耶路撒冷，并且你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在这个时候你要记得，保罗有没有写过罗马书？罗马书是在前面哦，在这个事件的前面哦，要记得他曾经在哥林多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去罗马，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他是被捆绑到罗马的。他说我要到罗马去，然后从那里我要把恩赐分赐给你们，然后让你们能够蒙你们受刑，他要到西班牙去。这是保罗的宣教的一个计划。人可以计划， 他有计划，他希望就是好像就是像前三次的这个宣道的那个旅行一样，所以他有计划，他计划下一次他就是要到罗马，在罗马停止以后他要到西班牙去，因为在当时认为西班牙就是地极了，福音要传到地极啊，对不对？已经最远的地方了，是真的计划。可是人可以计划，我讲过哈，人可以计划，但是只有耶稣，只有神指引你的道路。哦，你不是这样要搭船去的，不是带着一群人跟你去的，你是什么？你是要受捆绑，你要好像囚犯一样被带到罗马去的，这完全跟想象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再回到21章，我们感谢神。我忽然间想到马太福音的马太福音第16章，我们看16章。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该撒利亚菲利比你们去过了，你们知道吗？啊，记得吗？记得你去过该撒利亚菲利比，就是地狱的口，地狱的门。主耶稣就是在那里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但是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个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西门彼得好像是也是先知一样，他也有先知的恩赐，说你是弥赛亚。他那个是主耶稣根本还不是那个职分还没有显明，你是弥赛亚，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可是后来呢，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哎，他们为什么不听见第三日复活这句话呢？好像他的门徒听到他要受苦被杀，就脑筋就block 起来了，因为主耶稣明讲我第三日要复活，可是他们不相信，不晓得。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刚刚讲说你是弥赛亚耶稣的，现在彼得看见他好像刚刚那个讲那个先知，他看见那个场面，他就拉住他，他看见那个场面，但是他拉住耶稣说，你不要去。所以你不要去是出于他自己的人的那个意思哦。但是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什么？撒旦，退我后边去，因为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是不是保罗在当下也可以跟他的这些同工们讲这样的话呢？撒旦，你们退我后边去吧，你们是绊我脚，你们再哭下去我心碎掉，我就说好吧，我不去了，神的旨意就不能成全了，是不是？我们今天首先第一个功课要学习的就是，在我们当中，我相信在末后的日子里面，我真的是相信，我在这里我也不怕，我们录音我们传讲给人家听我不怕的，因为我知道神的应许，在我们当中会有许多人领受先知的恩赐。所谓先知的恩赐就是你会看见，然后你能够讲出来。但是我们要学习一点，就是你不要随便去解释这个场面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不要随便去解释，你只能讲你看见的。至于解释，你不要去解释，你不要讲说我知道就是这样这样这样 No， 很多的时候不一定。我就事先跟你们讲，你们所看见的是这样就是这样，就像那个亚加布一样，把腰带拿来，他要被捆绑，这个腰带的主人要受捆绑，这是事实，是他看见的。但是接下来的话就不要讲，不要说你不要去，他没有讲，是其他的人讲的。所以这些人虽然按人的情绪像彼得一样，你不要去，男主耶稣对不对，不要去受这个苦，那这些同工们也一样拦阻他，但是感谢神，因为保罗坚定，保罗很坚定，他明明知道，但是他里面的领受就是他一定要去，所以圣灵在保罗里面给他领受的是什么？是你要上耶路撒冷。圣灵给保罗的是你必须要上耶路撒冷， 给其他的先知看见是他要受捆绑，但是保罗领受是你必须要上耶路撒冷。所以保罗不听任何人的话，保罗不听人的话，他真的是里面的声音告诉他的话，他要照着走。但是他的这些同工们跟他在一起很久了，所以他们就看见保罗很坚定，他们就住口，然后只说一句话，就是愿主的旨意成就，这就对了，愿主的旨意成就在你的身上，不管是什么，愿神的旨意成就在你的身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地方，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你们要是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恩赐，你要操练，要想起在这里的这样一个教导，你一定要放在心上。那我们就要从十七节开始到二十六节，到了耶路撒冷，到了，弟兄们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第二天，弟兄们就是什么？都是门徒，信耶稣的弥赛亚信徒。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这位雅各是主耶稣肉身的兄弟弟弟，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我每次读到这个兄台就觉得这真是很古老啊，现在没有人用这个话了哈，啊，我们现在不用这个话 brother 弟兄啊。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 Hukim Mishpatim， 我们在学过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我们一个字一个字看哦。等一下，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妥拉。我们翻成律法，对不对？你可以在他旁边写个等号，就是妥拉，遵行妥拉。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保罗一起哦，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如果我们读妥拉读的这几年，你会发现在这里所讲的几乎都是在妥拉里面记载的那些礼仪，是不是？你明白了，你应该知道这些出处在哪里。所以没有旧约只读新约，你听看不懂这些在讲什么，但是你懂得了妥拉以后，你知道他在讲什么，你知道他在讲什么，你就要知道他们是犹太人。当时有圣殿，你知道吗？当时圣殿还在，圣殿还在，主后三十年，我们说他主后三十年被钉死埋葬复活升天之后，一直到主后七十年，三十年到七十年之间还有多少年？四十年之久，四十年之久仍旧有圣殿在耶路撒冷，这些礼仪没有废除，没有废除，继续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很重要，让我们明白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受到弟兄们欢欢喜喜的接待。总是你要看见是弟兄在接待远客，你要记得。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我们看见保罗呢把他在 外邦神借着他传道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所结的果子，一一的述说给他们听。你知道在这里路加没有记载，保罗其实是带了一大笔的奉献一起来的。他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是心系着耶路撒冷那些弟兄姐妹们。你要记得在一开始他们已经把田产都卖掉了，记不记得大家房屋公用，大家聚集在一起，因为他们一直以为是耶稣很快要回来，但是已经蛮久了。所以在耶路撒冷弟兄当中，弟兄姐妹当中很多贫穷的人，因此每一次保罗到外面去传福音，他总是要告诉那些弟兄姐妹们，你要记得你们今天蒙了的恩典，饮水思源，不要忘记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大家就把钱凑起来，那保罗每次一回来的时候，他就带着这些捐献到耶路撒冷，很大一笔钱的。 OK， 我们在这里他没有记载，没有讲，但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些长老们，包括雅各，他应该是领袖，他们就归荣耀于神，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因此在这里我们也要学习的，就是不管神借着你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的事情，你要记得你要归荣耀给神，因为是神借着你，你成为器皿，让他能够通过你然后行出来的。所以荣耀要归给神，荣耀归给神。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学习这一点。他们对保罗说，当时在耶路撒冷，他说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多少万，那个原文里面所用的字至少它是复数，一个单数的话代表一万人。我看了一些数各种各样的说法，甚至于有人说当时当年在耶路撒冷那么多的那个弥赛亚信徒至少有将近五十万，将近五十万，但是如果没有那么多也是十几万，很多人的，这些人都是犹太人，这些人是犹太人，这些人是一直在学习妥拉的，但是一接受了主耶稣之后，接受了主耶稣之后，你要看看，你们要看进去哦。相信了耶稣是弥赛亚，接受了耶稣为他们所做的这个赎罪祭，我们看罗马书挽回祭，在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第三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人的义。这些犹太人，圣殿还在那里，他们有罪，要牵着牛羊来献祭，继续在进行的。然后在这个圣殿，我们看到的图哦，是圣殿的北边，圣殿的北边有一个屋子很大的，圣经里面新约叫做大公会。大公会是做什么？就是凡是有诉讼审判的话，有控告的事，就要到大公会去，就在大公会里面做审判。那审判了以后，赎罪，赎罪祭。这些人，这些犹太人，至少是十几万的人，十几万很多哎。十几万的犹太人，今天我们用一句话来讲，就正统犹太教的。然后现在呢，认识了耶稣，当彼得站起来讲的时候，有三千人信主，过几天又讲又有五千人信主，这些整个的在耶路撒冷信主人非常的多。然后他们认识了耶稣，知道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他们心不是受割吗？我们应当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做？认罪悔改，要认罪悔改，然后接受他，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他们罪。他们完全明白的，因为献祭的事仍旧在进行，所以他们比我们来讲，我们比较不明白为什么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跟我会有关系呢？但是他们持续在圣殿里面的献祭，那些事情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件事情。那现在眼睛打开了，知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件事情是极大的一件事情，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但是 他成就的是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们相信？他们必须要回到妥拉，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仔细的查考。你明白吗？仔细的查考。你要是记得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不是在以马忤斯的道路上跟两个门徒一起走吗？对不对？我们就打开路加福音看24章，路加福音24章。我们在讲解这些新约的时候，过程中你一定要放在心中，知道说这些来龙去脉是什么，你一定要明白啊。主耶稣跟着两个门徒，然后这两个门徒没有认出他，非常的忧愁。那耶稣就跟他们对话了，然后就说：“你难道没有听见吗？这几天在耶路撒冷城所发生的事情吗？他是一个先知，然后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行事都有大能，但是我们的官府竟然把他解去，定了罪，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些门徒呢，一面在讲，一面在讲的时候呢，24章25节，主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呢、啊？前面讲到说，妇女看见说他复活了，坟墓是空的，对不对？他们还是不相信。那耶稣就对他们讲，骂他们了：无知的人呐、啊，鲁钝的人呐、啊，愚蠢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这些经文我们不晓读过多少次，但是弟兄姐妹们，我要你们放在心上，你一定要记得，主耶稣在告诉他们说，基督弥赛亚这样子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他凭什么讲这句话？他所凭的就是到圣经里面去找证据，你明白吗？主耶稣什么？因为你跟我讲这句话，哎呀，弥赛亚就是要这样受害，而且呢就也复活进入他的荣耀，谁说的？你说的？人说的？你怎么信？他带他进入摩西的话跟先知的话里面查考。主耶稣，你看见没有？在哪里？你要去查，好像要找宝石一样，找珍宝一样，你要去查。然后我们再看到32节，当他们邀请耶稣住下，天晚了嘛，跟他住下，要一起擘饼的时候，主耶稣一擘饼，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然后我们看到32节，他们认出了耶稣了，但是耶稣不见了。32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主耶稣做什么事？主耶稣讲解圣经，有没有？主耶稣不是在讲理论，主耶稣不是在讲传说，主耶稣不是在讲人讲的什么话，他讲圣经。他说我们的心怎么样？岂不是火热的吗？耶稣是谁？耶稣是神、欸、他在讲的时候带着圣灵的能力，那些话就撞击进他们的心里面，哎，越听越听，就好像耳朵也开了，心也开了，忽然间明白了。所以他说一听明白就火热，然后他们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我们再看后来耶稣又向他们显现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什么？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妥拉，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我要教你们一个字了，我们以前学过了。他讲摩西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所记的，这个就是塔纳，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旧约圣经。你明白吗？主耶稣从哪里讲起？我告诉你们的话，主耶稣说，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耶稣在告诉他门徒的话，没有超过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意思就是主耶稣在教导门徒是用什么？圣经。那当时没有新约啊，就是旧约圣，就是你所谓的旧约圣经塔纳。主耶稣教导门徒这句话很重要，你们要听进去啊。 耶稣教导门徒是用圣经教导他们，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整本圣经，对不对？你听进去了没有？教导他们，凡指责我的话都必须应验。然后我就要让你们再看马太福音，这句话一定要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所传讲的是圣经，同意不同意？承认不承认呢？一定要记得 ，OK？ 他讲什么？他讲圣经，对不对？路加福音的24章的44节、45节，主耶稣与门徒同在的时候，教导他们的都是圣经，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打开马太福音28章，哇，这是大家所说的大使命，传福音，对不对？我们要去传福音，你要信耶稣，你决志。然后拜拜，就停了。没有，主耶稣怎么讲？我们看18、19、20，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哎”门徒是要学习的，不是说你去使万民相信我，我是救世主，然后他们可以得救，只要信就可以得救。没有错，但是他不是这样讲，他说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学习，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耶稣所吩咐的话，全部在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里面，明白吗？他在地上的时候教导门徒，他是拉比，所以他们称他是拉比。拉比教导什么？教导圣经，教导塔纳，教导摩西的陀拉，教导陀拉，教导先知书，教导诗篇，教训他们圣经的话在讲什么。他是一个所有的拉比里面最杰出的拉比，因为他这是他讲的话，他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很多人听见了以后，哎，他是谁呀？为什么他讲的话跟别人别的拉比讲的不一样？为什么他讲圣经带着权柄不一样，然后他教的他的门徒，所以他复活以后差派他们出去，你要去使他们做我的门徒，教他们。你说主耶稣你教导我在哪里？就在新约里面，告诉你旧约，全在旧约里面。这个礼拜安息日我告诉大家，旧约跟新约一样的，一样的。新约是显明了旧约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新约主耶稣把它显明了，他的教导就是这个，你不能取消，明白吗？你不能止于说我们只要相信他，我们依靠他的宝血，我们一切都是依靠宝血，这个叫做基督道理的开端。希伯来书的作者第6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开始进入他所教导的。你给他们受洗施洗之后放牛吃草，让他们自己去，不对，你要教，使他们做门徒，把神的话教导他们。我希望你们听明白，听明白了。到目前为止我不是讲自己的话，全部是圣经的话，我连起来给你们看而已。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21章，你就会明白这些门徒们为什么信了耶稣之后，他们的心里火热，他们的心里火热，就如同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一样，神的话语、妥拉、先知书、诗篇所讲的话活了，他们要查考里面的话到底在讲什么，仔细的查考。从来没有一个圣经所讲的就是我信了耶稣然后我就好了，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我们就不用再去查考了。我现在请问你们，你们凭摸摸良心讲，这是圣经讲的话吗？这是主耶稣讲的话吗？说你不要再去查考，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所以你们回到律法之下是错的，这是耶稣讲的话吗？啊，你们真的摸摸良心，就是讲你们摸摸良心想想看， 不是，对不对？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仔细去查考他在讲什么，一定要回到那里面去。主耶稣做了一个复活之后，复活之后不是死之前呢，复活之后他做了这样一个榜样。他是复活之后，他仍旧是犹太人，你明白吗？他里面火热，听了的人火热。为什么？当时只有一本塔纳赫，没有新约圣经哦。所以这些人为律法热心，这是雅各讲的。这些人，这些信主的成千上万的人为律法，我们翻成律法，我就讲说你在旁边写一个妥拉，为妥拉，不是口传律法哦，不是所有的拉比在解释的那个律法哦，不是哦，是妥拉，是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妥拉，热心。您知道他希腊文里面所用的这个热心，其实跟希伯来文里面一个字是一样的，就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每次讲到出埃及记二十章，你脑筋就要跳起来，十诫，对不对？二十章就十诫嘛，第五节，第五节中间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什么？祭邪的神。这个希伯来文的祭邪，跟他们翻译的时候，在希腊文一翻过来的时候，就是热心。热心在这里用的字是一样的字，这个热心就是祭邪，厉害不厉害？你要明白这个字，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雅各很担心，要保罗去做一些动作。这些人是热心到为神。就像那个菲尼哈一样，他可以拿起刀子来杀掉那个，你劝人家不要守律法，你劝人家不要遵守那个摩西的律法，他可能把你杀掉的，你明白吗？祭邪，很厉害的一个字哦。所以他说，雅各告诉保罗说，你知道在这里耶路撒冷信主的人有多少万，并且都全部为律法祭邪的心，热心，他们一听见说你来了，然后因为已经有谣言传在他们当中，说那个以前逼迫基督徒的，然后现在是逼迫信耶稣的，然后现在在外邦在传道的，讲什么？说劝犹太人，在外邦的犹太人，不是以色列的犹太人，劝所有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意思就离弃妥拉，然后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意思就是你可以弃掉这本书了。这是他们听到的保罗。现在他们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这不是小事啊，他们在担心的事情是真的很可怕的，会发生命案的。所以保罗啊，你必须要有一些动作给他们看啊，你知道吗？但是雅各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字句当中是雅各是相信他的，雅各相信，记得这很重要，你们一定要听，雅各相信保罗没有这么对外邦的犹太人说，你们要离弃摩西的律法，你们不要给孩子行割礼，雅各相信保罗不是这样，你明白吗？那保罗是何其人呢？保罗也是一个法利赛人，保罗也是一个热心的人，保罗也是不要命的人，你知道吗？如果保罗真的有做这样的事，真的有讲这样的话，我要问你们，保罗会不会接受雅各的建议？如果保罗真的在外邦告诉犹太人，你们不要守律法了，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然后你们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了，因为我们得救不是靠割礼，对犹太人这样讲，保罗如果真的这样讲的话，现在雅各告诉他说，你要去做一些动作来证明你没有这样讲，这是谣言的话，你觉得保罗会去做吗？保罗不会的，你明白吗？保罗绝对不会的，你明白吗？保 保罗不是一个妥协的人，因为有人指控他保罗妥协，有人指控用这段经文说保罗妥协。哎，你要认识保罗啊，你要知道吗？你要认识保罗，他是一是一二是二，他的命是耶稣救的，他知道，他不会说谎的。我今天很不得已要在这里讲，因为有人在讲指责你们什么回归希伯来根源，或是指责你们这个回到律法或是什么的人引用的一篇文章，我不愿意提他的名字。他写的很多很多文章要人去看，我去看他文章，因为我要知道他讲什么。他引用的就是这句话来证明说保罗废弃律法，二十一章的二十一节，二十一章的二十一节，他引用这一句话，在他的文章里面引用这句话说，你看保罗说要离弃律法，这是一个断章取义的人。但是现在在所有抵挡，就是说回归到希伯来根源，回归到圣经，我都不讲希伯来根源，我们是回归到圣经的这样的一个神在带领的这条道路上，他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反对声，而他所引用的圣经就是这个，我绝对没有乱讲他。我就是看到他这一句话昏倒，你有没有看一下上下文呢？所以我现在要告诉弟兄姐妹们，你们读圣经一定要看上下文在讲什么，不要断章取义，明白吗？或许有人真的相信，因为人家传说你在外邦犹太人当中叫他们不要守摩西的律法，叫孩子不要受割礼。我告诉你，很多糊涂的人读到这样的话是相信，哦，保罗是这样，真的这样讲。所以后面呢，保罗呢，为了要符合人的意思，所以他就去做这些动作，很可怕的。我希望你们听得懂，我们读圣经要仔细的读，上下文要考虑。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几处经文，看保罗怎么讲他自己。我们来看保罗信主以后，他有没有违背妥拉，还是他继续遵守？我们来看第一个地方，十六章，都在使徒行传，我只要看十六章第三节。我们已经读过这个十六章第三节，讲到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他的妈妈是犹太人，爸爸却是希腊人。第三节，保罗要带着他同去，他是保罗的同工，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因为保罗每次到一个地方他就到会堂，只因那个地方的人都知道他爸爸是希利尼人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是为福音的缘故，保罗给提摩太行割礼。他如果反对行割礼的话，他不会有这个动作，你明白吗？然后我们再看第二处，十八章第十八节，使徒行传十八章第十八节，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哎，这个都是妥拉里面的，他许愿他留长头发，有没有看见？ OK， 所以他继续，然后他每到一个地方他一定到哪里？会堂。有人说因为他说要福音要先传给犹太人，所以他就先到会堂，他们不接受他就跺跺脚就出来了。不是，这是他习惯，犹太人他是法利赛人，一定到会堂去的。再来第三个地方，二十章第十六节，二十章第十六节，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西亚当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什么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他是犹太人，三个节日节期他尽可能他一定要到耶路撒冷，他过五旬节，他没有取消耶和华的节期，他过五旬节看好。然后他到会堂，然后我们看二十三章第六节，二十三章，这是今天我们就来看二十三章第六节， 保罗在分辨，在公会的人，犹太人面前，他分辨。第六节，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他是法利赛人，他真的是法利赛人，他受严谨的法利赛教门的训练的，他从来没有讲放弃说那个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他承认他是法利赛人。 OK， 再来我们看24章23章，下面就24章，这都他自己讲的。我们看14节，这是他在辩论。 OK， 14节我们看说他怎么讲，11节就可以看了，你查问就可以知道，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14节，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保罗承认，该承认的他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妥拉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他仍旧什么相信，我在服侍谁，我在服侍侍奉我祖宗的神，又相信一切合乎妥拉律法，妥拉不是口传律法和先知书，他讲的是塔纳，不是口传律法。那些控告他的人是因为他不守口传律法。 OK， 下面我们再看16节，他怎么讲，我可以继续念15节，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这是圣经的话，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他如果敷衍，或是他如果是讨好人的话，这句话他不会讲，他不管是对神对人他都没有无愧，他都心里是没有亏待神也没有亏待人的，是真实的，意思就是真实，这是他的话。我们再看25章第8节，保罗分述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杀，我都没有干犯，这是他的分辨，你要相信他。他说不管是犹太人的律法，他甚至于在讲这个犹太人的律法都有可能包括口传律法，因为他受的训练对于神的话，神的妥拉，或是你们的口传的律法，或是圣殿还是继续到殿里面去按着应该要做的事情做，洁净礼，对不对，付规费行洁净礼，等候祭司的献祭等等，这些都是圣经里面圣殿里面所那个，或是该杀，该杀是罗马帝国的，我都没有干犯，这是保罗自己的话。26章31、32节，现在是什么，这些审判他的人，30节说王和巡抚并百尼基与同座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这个人并没有犯什么罪啊，并没有犯什么该死的该绑的罪啊。他们查来查去，查半天听半天，发现保罗真的没有犯什么罪啊，没有犯罪，没有犯犹太人的罪，也没有犯罗马的罪。所以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这个人若没有上告与该杀就可以释放，意思是保罗如果没有说我要告到罗马去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把他释放了，只因为他是罗马人，他是有罗马公民籍，他说我要告到那个罗马去该杀那里，所以他们只好继续把他留下来，然后真的把他送到罗马去。最后一个地方是28章，使徒行传最后一章28章，我们来看17节，保罗到了罗马了，过了3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他们来了。犹太人的首领不包括是信耶稣的哦，不是全部是信耶稣的哦，只有在罗马的犹太人首领领袖来。保罗说，就对他们说，弟兄们， 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所绑，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这是最后保罗他的辩解，我没有，你们可以去查。我今天为什么要把这个整个的经文举出来呢？就是让大家知道保罗自己是他是不是在敷衍，他是不是在讨好人。就像有人在讲21章一样，你觉得他是在讨好人吗？他不是，他在神在人面前他都什么站立得住，站立得住。那我要问你们呢，你们听半天，我要请问你们，他有废掉律法吗？啊，有叫人不要读圣经了吗？没有啊，是不是？他继续行洁净礼，付规费。我相信这四个人大概很贫穷的，所以保罗替他们付了规费，然后包括他自己在内，他行洁净礼一定要行的。所以我们看21章，使徒行传21章24节，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为主大发热心的人，听见保罗来了，半信半疑的要看着，然后看见他到圣殿去按部就班的在做这些事情，就知道说那些说他废弃了律法的都是骗人的，说保罗废弃了律法虚的，便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意思就是就像他刚刚所讲的，他对祖宗的任何的律法跟该杀的律法都没有犯过，循规蹈矩，遵行什么妥拉，遵行妥拉。我今天不是在替保罗辩解，我在讲圣经，因为太多人不好好看圣经，乱讲圣经，断章取义。我现在讲的，今天保罗好像站在台前，他自己在讲，他讲他自己，他没有。因此你要记得，他没有的话，那么罗马书已经写过了，你知道吗？罗马书已经写过了，他现在被捆绑，罗马书已经写过了。你现在控告他说他叫人家不要守律法，他现在在这里说我没有。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应该还保罗一个清白啊？我们是不是要还他一个清白，然后让圣经他在讲的话回到原位应该要有的，不要乱解释圣经，不要乱解释圣经，很严重。主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就是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犯了罪就是不听神的话，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不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犯了什么罪？就是不听神的话。那犹太人有神的话给他，也不听，是不是？所以他上十字架，这个是审判，这个是必须的。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对不对？所以他上十字架，除掉了所有人的罪。然后呢，是信的人从现在开始怎么样？靠着圣灵能够遵行神的话，能够听神的话。神的话在哪里？照耶稣复活以后告诉门徒的，从摩西、先知书、诗篇，凡里面都在讲他的，告诉他们，你要教导他们遵守。复活以后，他是教导你们要教导他们遵守神的话，是不是？我希望你们听清楚，以后能够辩解，能够明白，不要到时候说我还是不明白。大使命大家都在讲，我们现在要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的终结是什么？要教导他们做门徒，遵行他所有的话，不是吗？是不是？这个才是完成大使命。但愿神帮助我们，我今天要停在这里，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仔细的分解圣经，也希望大家为神的话大发热心，大家大发热心，感谢主。但愿神把他的话语深深的刻在我们每一个人听见的心板上。 我们预备好，我们要成为少数的，但是能够分辨真理的人，而不怕死的人。你愿意做那个不怕死的人吗？当你开始讲真理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你是逆流而上的，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逆流而上的，全部的人都是顺流而下的。但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就是真理，你的真理成为道路，我们可行。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坚定地走这一条道路，不管人说什么，不管大部分的人说什么，我们坚定相信你的话语从来没有废去，保罗从来没有废去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有耳可听的都听见，并且使我们每个人的嘴巴都能够传讲真道真理，使你的话语，使你的道理成为一条可行的路。我们要跟随主耶稣的脚踪，一步一步的往前行。谢谢主，讲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门。